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翻到旧约传道书7章7到12节， Ecclesiastes chapter 7 verse 7 to 12。 翻到以后，弟兄姊妹请起立，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。传道书7章7到12节。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，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，是什么缘故呢？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。智慧和产业并好，并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，因为智慧庇护人，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。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弟兄姊妹请坐。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在你复活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敬拜你、赞美你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主，也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教会中和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，特别是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，洁净孩子的口，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，也为你的每一个群羊得着益处而祈求。主，就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把荣耀颂赞归给你。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日光之下的人生有什么益处呢？上一次我们学习了7章1到6节，传道书给我们重点的比较了日光之下的人生，就是人的生与死的益处，比较了智慧和愚昧的益处。接下来7到12节，我们要进一步来看人生智慧的益处。我们会从3个方面来看，第一个就是人生智慧的警戒， The warning of wisdom in life， 智慧的警戒。第二个我们要看人生智慧的益处， The benefits of wisdom in life。 第三个我们要看真正的人生智慧， The true wisdom in life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就是人生智慧的警戒啊， The warning of wisdom。 上一次我们讲了传道书7章1到12节是类似箴言的智慧体写成的啊。那么来比较日光之下人生的智慧，就如我们前面讲到的7章4节5节说，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。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那么接下来传道书论到智慧人生具体的时候，或者说论到人生具体的益处的时候，却从几个方面对人生提出了智慧的警戒啊，给我们提出了一些警戒。那么首先智慧的警戒是什么呢？就是第7节，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，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这里面论到智慧人一下子变成了愚昧人，好像智慧和愚昧的距离啊是如此的近，只有一张纸的距离啊，一纸之隔。原本是智慧的人，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愚昧人呢？传道书给我们列举了两件败坏的事情。第一个是贿赂，第一个是勒索，第二个是贿赂。因此，第一个人生智慧的警戒就是警戒我们要远离勒索和贿赂。勒索和贿赂都是圣经中指出严重的罪。勒索可以使智慧人变为愚妄，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智慧的心实质上就是指贿赂能够败坏智慧人的灵魂，贿赂能够败坏智慧人的灵魂。我们来看旧约的律法是如何禁止贿赂的罪。出埃及记23:8，他说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智人变瞎了。贿赂能使明智人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啊，贿赂使明智人变瞎了，还能把义人的话给颠倒过来。生命记16:19，不可屈枉正直，不可看人的外貌，也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旧约律法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贿赂的罪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让智慧人的眼睛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原本智慧人的眼睛一下子变瞎了，就是看不清是非了，心里面黑暗了，然后还有颠倒是非，把公义的当成不公义的。今天的社会无论是中国美国都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共产国家来的，我们都清楚这一点。今天美国也是一样，到处都是一样，无论是司法啊，弟兄姊妹，司法对不对？以前来咱们教会的那些学法律的，他们论到啊，贿赂颠倒是非，还有教育、医疗，各个行业都有着一样的罪恶。收受贿赂后，对一个社会也好，对公民也好，就失去了公平公义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收受贿赂以后，你无论对社会对公民，他都失去了公平公义。啊，我们以前在医院里面工作，对不对？熟人来了，或者说是送礼的来了 ，OK， 先把他往前排一排，优先看病。所以这社会失去了公义公平，这还算小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司法呢？今天我们看到的都一样，不管在美国在中国，把公义的当不公义，把邪恶的当正确的。因此神的律法禁止贿赂和勒索的罪。我们看警戒二，就是不能存忍耐居心骄傲的罪。第8说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箴言21:24说，心傲气心骄气傲的人 名叫谢曼，他行事狂妄，都出于骄傲。箴言十三章十节说，骄傲直起争竞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我们看到骄傲带来的罪是什么呢？懈慢，行事狂傲，起争竞，不听劝告。那么传道书告诉我们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那么这里讲到居心骄傲是什么意思呢？居心骄傲就是那个骄傲的罪住在人的心里面，在人的心里面，在人的灵魂里面，它不是附在那个生命表面上的东西，它是那个人心罪恶的表达啊，人心罪恶本质的向外的表达。骄傲不仅目中无人，骄傲最大的罪眼中就是没有看重那一位至高智慧的上帝啊，不光是眼中无人，更重要的是没有看重那一位至高智慧的上帝，认为自己比上帝更有智慧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啊！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就是这样，认为上帝你为什么不那样啊，上帝你为什么让同你玛利亚生子呢，对不对？上帝你不 make sense 啊，就是我们比上帝更有智慧，这就是骄傲，居心的骄傲。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他说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晶。雅各书五章十一节说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他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。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这里面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看那个人生的结局，不是看那个人生的起头，而是看那个人生的结尾。讲到那个结尾啊，这里告诉我们一点，就是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上帝他是历史中的主，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啊，他掌管一切，上帝才是那个掌管历史的主宰。那么我们要信靠上帝的美善，就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，我们可能因着人的罪，因着各样的试探引诱啊，或许有些是来自上帝的试炼，但我们要坚定地信靠上帝，信靠上帝的美善，信靠上帝的主权，那我们就会存心忍耐啊，向着那个标杆直奔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上帝在掌管啊，上帝在掌管那个终结，那个终结对日光之上的人来说一定是好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说哦，那个终结还没到来，我没法忍耐啊，我没有办法忍耐往前走。那么给我们人生智慧警戒的第三个，就是警戒心急恼怒。第九节说，你们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在愚昧人的怀中。箴言十四章十七节说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。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说，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圣经将心急恼怒跟愚昧划等号啊，把心急恼怒跟愚昧划等号在一起，因为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。传道书强调，因为恼怒 存在在愚昧人的怀中啊，弟兄姊妹，就像愚昧人怀里面抱了一个什么？愚昧人怀里抱的就是恼怒啊，这东西就像一个揣着一样抱在怀里面。雅各书一章十一到二十一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啊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啊。就说我们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，所以我们要脱去那些污秽，那些邪恶，然后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个道，然后以致使我们的灵魂得救。那么第四个警戒就是抱怨不满足的人生。第十节说，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，是什么缘故呢？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。那么看到啊，在我们人生中很多人就是活在过去，留恋过去，总是认为过去的那个日子比今天还要强。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是不满足，不满意你现在当下的生活啊，根本就是你不满足，你没法满足你每一天的生活，不满意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的以色列民，他们靠着上帝的恩典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。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，他们不满足当时的生活，所以他们就向上帝发怨言啊，不满足发怨言。在民数记十一章啊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十一章的一到六节这样说，他说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发怒啊，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那么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哀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。那地方便叫他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啊，这是讲的那个结局的故事。那么第四节说，他们中间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号说，谁给我们肉呢？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啊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和蒜啊，啊，还是过去好，埃及好，不花钱就吃鱼，有西瓜、黄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然后抱怨说，现在我们的心都枯竭了，除了这玛纳以外，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哎呀，玛纳也不好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贪心的罪，不满足的罪，发怨言。圣经在这里说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。以色列民或许会想，这怎么会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呢？我们又没向上帝讲什么，他怎么会听见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我做传道人的经验，这么多年达到我耳中的怨言啊，各样的闲言碎语啊，都可以到我耳朵里。弟兄姊妹， 我敢保证我不是特意去听去知道，但是上帝太奇妙了，通过各样奇特的方式都让我知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们放心，上帝让我知道对你没有一点关系啊，不会有一点危害。我只是上帝话语管道的一个出口，你们都了解我啊，我是怎样的人。但是圣经在这里说，他说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恶语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，惹怒上帝的怒气发作，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灭了。弟兄姊妹，我的作用是什么？就像摩西一样哀求上帝，但愿我有摩西1%的能力，祈求耶和华的愤怒的火可以止息。哥林多前书啊，哥林多后书5:17-18，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记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是向着永恒直奔的人。我们越靠近基督，我们的人生就越加的有盼望，有信心，就会更加的充满在基督里的荣耀和满足啊，这才是真的。我们不是在那个老我中活，在那个过去，活在罪恶当中。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是新造的，是充满那个荣耀，充满满足的人生。我们第二个要来看人生智慧的益处。传道书的11:11-12说，智慧和产业并好，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，因为智慧护庇人，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。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人喜欢智慧，有人喜欢钱财。人有了智慧，就用智慧去获得更多的财富，有了财富就想获得更多的智慧，更大的智慧又去赚取更多的钱财。我们的生活在日光之下就是这样一个怪圈。那么到底是钱财有益处呢，还是智慧有益处呢？传道书的作者把智慧、产业、银钱一同的并列，一同的并列，告诉我们说智慧和产业并好。进一步说，就是智慧有益处，产业也有益处，智慧和产业一并都好，都有益处。那智慧和产业之间有差别吗？传道者又进一步将智慧和产业的益处比较，告诉我们说，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。还有一天你会发现说，智慧更加有益处。那么比较了智慧产业的益处，传道书又接着比较智慧和银钱的关系啊，产业、智慧、智慧、银钱。12说，因为智慧护庇人，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。那么传道书告诉我们说，智慧和银钱一样有一个功用啊，有一个function， 那么这个 function 或者说这个益处是什么呢？它给人起一个庇护的作用啊，就是智慧可以庇护人，银钱也可以庇护人。那什么是庇护呢，弟兄姊妹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refuge 避难所。银钱庇护人，用今天通俗一点的话，就好像我们拿钱去买了一个生命保险啊 insurance， 你用钱花钱买了一个 life insurance， 那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也买过 term insurance。那时候刚来美国，人家劝我啊，你一定要买一个，万一你哪天死了，你至少还有个10万块钱留给妻子和儿女，或者配你的这个毛地址啊，我也买过。你感觉这10年活着哪怕死了挺好，至少家里还有点保障，买了个保险。或者我们今天很多人，我们在银行里有很多存款，或者我们有退休计划啊，这些都是用来提供给你属世的生活上经济上的一个保障。那么这个就是银钱的那个庇护作用。传道书作者给出我们一个结论，就是讲到智慧和银钱一样也可以庇护人，提供给人庇护的功用上啊，智慧和银钱有着一样的益处啊，带给我们一样的益处。就像今天的社会，今天的社会我们说智慧就是财富啊，大家都相信这一点，今天体会的更明显，对不对？你要有一个知识专利啊，什么知识入股，高新高科技产业 Silicon Valley， 哇、哦、不得了。你看今天富有的全是那些高新技术的人，对吧？传道书论到智慧和产业智慧和银钱这个财富的比较的时候，它并没有停留在那个一个平行的比较上，它最后向我们宣告了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啊，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我们看到传道书将智慧的益处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就是唯独智慧可以保全智慧人的生命。那么这里面强调了两点，一个就是唯独智慧可以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意思就是只有智慧可以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也就是说那个产业啊，那个 property 或者说那个银钱都不能啊，你的 property 或者你的财产你的银钱它不能够保全人的生命，或者其他的方法也不能够代替智慧来保全智慧人的生命。第二点，唯独智慧可以保全智慧人的生命。第二点特别强调了是智慧人，只有智慧可以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意思就是智慧不能保全愚昧人的生命啊。那么我们说什么是保全智慧人的生命的真智慧呢？我们来看第三点，真正的人生智慧。有人可能不太同意说唯独智慧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难道钱财就不够保全人的生命了吗？啊，如果一个人生了病啊，甚至得了很严重的病，需要花大量的钱财可以医治，那不就是钱财保全了那个人的生命吗？你怎么说钱财不能保全人的生命呢？ 圣经在这里强调的是唯独智慧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不仅仅是指那个肉体的生命，乃是指保全人的灵魂，灵魂的生命，是保全那个你的灵魂的生命。 Save your soul。 传道者告诉我们啊，他为我们论述了日光之下智慧，在日光之下人生智慧的益处，无论是讲到生和死，无论是智慧和愚昧，还是那些警戒的教训，人因着各样的罪，无论是贿赂、勒索、居心骄傲、发恶怒、发怨言、不满足自己的人生等等，因着罪，智慧和愚昧只有一指之隔啊，智慧和愚昧只有一指之隔，中间隔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罪，就是人的罪。因着罪，我们不认识神，没有生活在上帝真理的律法中，没有属天的智慧。那么即便是我们活得再久，传道书讲我们活一千年，再活一千年、两千年，我们有再多的银钱的人生的庇护，人生最终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啊，都是走向永远的灭亡，都是虚空的虚空，都是捕风。因此传道书呼吁我们借着日光之下的悲哀、无奈、绝望，来寻求日光之上的智慧，那个属天的智慧，那个来自永生上帝的智慧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这样的智慧才能够保全你的灵魂，保全你的生命，带给你永生的盼望。因此传道书要向我们宣告一个真理，就是唯独智慧能够保全智慧人的生命。那我们说什么是唯独智慧保全智慧人灵魂的生命呢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知道，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唯有耶稣基督可以保全那些智慧人，就是那些信靠之人的生命。这就是传道书宣告的目的。那么这个真理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，有什么智慧的教导呢？传道书七章一到十二节，在论到日光之下人生各样的益处后，在十二节概括的宣告说，因为智慧庇护人，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，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。这就是知识的益处，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地上的产业，我们的银钱，它不能够保全智慧人的生命。进一步说，产业银钱不能带给你拯救，不能带给你救恩，不能将你从愚昧罪恶中拯救出来。的确它可以提供给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保障，但是这一切和永恒没有关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切和永恒没有关系。因此弟兄姊妹想想看，你或许一生都在拼命地赚取产业银钱，可能这是你一生的全部啊！你用产业银钱为你一生护庇，或许这一生真的你都不用为银钱发愁，也许可能还会为你的下一代留一些产业和银钱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一切都不能够拯救你的灵魂和性命。你自己赚取的、把持的、留给儿女后代的，都是不能拯救你自己，也不能带给你后裔救赎的东西。不能救你自己，也不能救你的后代，但是我们却把它当成了一生奋斗的目标。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启示我们，你真正应该为自己，为你的下一代留下什么属天的产业，属天的银钱，成为你自己和你下一代的庇护和拯救呢？圣经宣告说，唯独智慧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7-9节告诉我们说，他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这里讲到说，上帝用诸般的聪明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，赏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这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，上帝的 mercy grace。耶如哥罗西书2:9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那个真正的智慧是在基督里面，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。赏给我们做什么呢？以弗所书1:9说，都是按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上帝所预定的旨意吗？你明白上帝旨意的奥秘吗？那么哥罗西书2:8警告我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那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给掳去了。我们没有在基督里寻求那个真正的智慧和充足，那么我们就会被世上的理学和虚空的那些妄言，不是照着基督，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我们给掳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自己奋斗的留给儿女的，不是产业，也不是银钱，而是能够拯救你自己，拯救你儿女灵魂的耶稣基督。基督是真智慧，在基督里是真智慧的益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恰恰相反，我们为自己日光之下的生命赚取积累产业银钱，我们没有全身心的去追求属天的智慧，去认识渴慕爱慕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只想为我们的下一代甚至后几代积累日光之下的产业银钱，成为我们子孙后代日光下的庇护。我们给他们的都不是能够拯救他们灵魂、拯救他们性命日光之下的智慧和财富，我们恰恰没有给他们能够拯救他们灵魂、拯救他们性命那个属天永生的智慧耶稣基督。我们属地的生活只是注重在地上的吃喝玩乐，日光之下的产业银钱，我们儿女所跟随我们一样的生命光景，追求的是一样的生活目标。我们自己不能够喜悦遵行上帝的律法，我们也不能够按着上帝的话语警戒教训养育我们的产业、我们的儿女，那么我们得到的结局就是传道书一再的论述，日光之下有什么益处呢？智慧也好，愚昧也好，长命也好，没有出生夭折也好， 财富也好，贫穷也好，公益也好，不公益也好，我们都是殊途同归，都在罪恶中灭亡了。一切都是虚空，一切都是捕风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日光之下无新事。因为我们生存的一切都与日光之上，与耶稣基督无关，主耶稣也不认识我们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祸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上帝的话语常常能够警醒我们，警醒我们的心，警醒我们麻木的心，沉睡的灵魂，真正的在属天的属灵的事情上，无论是你自己或是你的子孙后代，都付上真正的代价去认识，去追求那个存到永恒的耶稣基督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也愿你的话常常的警戒教训我们，让我们只认识只追求那个在日光之上永恒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不仅是我们来追求，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祈求，愿他们的人生也跟随我们来追求那个日光之上，唯独那个日光之上能够救赎我们的那个永恒的智慧耶稣基督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中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